太白义工的冤情。新叶村曾经有个太白义工，系玉华叶氏崇仁派第十四代太子辈孙，其功身体魁伟，臂力过人，声大如雷，加之学过拳脚，在村里很有名气。谁知就因为这一副相貌和这一点小名气，使他遭受了不白之冤，断送了年轻的性命。传说有一天，太白义工在王岗垄田里做活，因锄头松动，去田边大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紧锤，紧一下喊一声哦嘿，紧一下喊一声哦嘿，紧一下喊一声哦嘿。这时正好大路上有一人匆匆忙忙过来，见到如此大喊，声响如雷，连忙丢下手中包裹，飞步奔逃而去。太白义工见此，拾起地上的包裹，沉沉的往里一摸，全是银子，知道自己一时大意吓着了人家，连忙拾起包裹，一边大喊客人不要怕，客人不要怕，一面随后大步追去。那人见他追上来，更加害怕，为了逃命，脚下步伐如飞，很快钻进路边山林。太白义工又追又寻，无奈那人逃得太快，加之林密草茂，再也找不到那人踪影，心想那人一定把自己当做了强盗。他看看手上这一大包银子，不觉好笑，想不到做强盗还真有这么容易啊。可是太白义工虽然相貌长得粗鲁，却是一个忠厚之人，况且叶氏家训极为严厉，族人不得行偷盗之事，一旦违训，轻者逐出本族，重者送官纠办。因此太白义工对这一大包银子并没有半点动心，他把银子分文不动地放在家里，等待有人来取，将如数奉还人家。等呀等呀，一直等了好几个月，也是到了春耕季节，也没发现有人来取银子，也是何该有事。太白义工家里并不富裕，眼见春耕到来，家里还缺备耕之资，心想这一大包银子放在家里，借用一些备耕之用，等今后有了钱再补进去，料想也不会误事，因此便拿出一些放在怀里，便匆匆上路向兰溪进发了。谁知在一处山路上遇上一伙小强盗拦路打劫，要他的卖路钱，这真是小毛贼碰上了大强盗。这小毛贼哪里是太白义工的对手，一下子就把这伙小强盗通通打翻在地，磕头求饶，一个个都哭着诉说，因为家乡闹灾，出外逃荒，家中老母小儿等着他们赚钱回家救命，无奈无处打工，赚不到钱，为救家人，出于无奈才走此下策。太白义工本是个忠厚善良之人，心肠特别软，见他们哭得可怜，有心要帮助他们，便尽其身上所有，将所带之钱分给他们，要他们快快回去，今后安分守己，莫做如此不法之事。那些小强盗一个个都非常感激，并一定要请问太白义工的姓名，家在何处，好在今后报答恩情。太白义工见他们十分诚恳，便告诉他们自己住在玉华山下百下里叶人。当这些小强盗问起他的武艺时，他显得有些得意，并吹起牛来说自己的功夫不好，家里兄弟十八人，个个都是武艺高强，无人能敌的。说完道声后会有期，便转身返回家。谁知这伙强盗是本地一些赌徒赌棍，得到太白义工的银子后，便到兰溪城里一家饭庄大吃大喝起来。当他们酒醉饭饱，在柜台结账给银子时，突然被守候在饭店的兰溪捕快抓去，扭送兰溪县衙。原来近日杭州省府库银被盗，行文各州府县衙门限期破案，因库银亦有特别印记，当这些人进店吃喝时，便引起捕快注意，现在结算银子，捕快们一眼便认准了这是赃银，因此被扭送兰溪县衙。一经审问，这伙人立即招供是玉华山下百下里叶太白义工所赐。兰溪县衙得此线索，立即派兵围住了百下里叶，现为新叶，并根据那伙人所供，要捉拿村中18名大盗，抄没18家资产。此时太白义工正在离村很远的石柱远山里开山，族人立即赶往石柱园，告知家中发生之祸， 族人将遭大难。此时太白一公才懊悔莫及，心想自己一时糊涂，为吓唬这些人吹牛而已，害了族中18家兄弟，觉得很不应该，因此依然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自首见官，说明真相，拯救族人。在兰溪县衙，太白一公如实陈述银子的来龙去脉，并说明自己不认识字，也未见过什么库银的式样和自己为了吓唬那些强盗而吹牛等情。兰溪县尹听了太白一公陈述后做了详情，觉得太白一公所说事实，该人并不是盗银真凶，但考虑到杭州省府行文破案期限又过，如再拖延不破，怕丢了头上乌纱，现在人犯已捉，赃银已获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决定将错就错，刑讯逼供，屈打成招，把太白一公问成死罪，其解杭州处决。因怕太白一公武艺绝顶，路上逃跑，特制一刑具，找来2只酒坛，打掉坛口，装满浓厚石灰水，剥去太白一公鞋袜，将其两脚分别伸进厚厚的石灰水中，钉进牢车，才起解上路。那是交通不便，除了乘船便是步行，延至7天才达杭州省府衙门，升堂过审。衙役令太白一公把脚抽出酒坛，但两脚浸泡石灰日久，皮肉全烂，已和石灰融成一起，再也拔不出来。经衙役用力拔拉，结果拉断了脚上动脉血管，流血如喷，难以止救，当场惨死于杭州省府大堂。族人既知太白一公蒙受冤枉，又敢为救族人不逃不避自己见官，使之族人免遭一场天大的灾难，不但不作为，违犯族规，逐出本族，没有在叶氏宗谱上除名，还专门派人去杭州收回其尸体，葬在乌乌与兰溪交界的边境上，每年正月初一享受族人祭奠纪念。